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珠海验出确诊，赴北京航班全部取消，中共数据再受质疑。中共将威胁从立陶宛伸到各国，欧盟忍无可忍。女共谍渗透英国议会，中共外交部狡辩，更多内幕被挖出。祖高域签证两度被取消，澳洲网球公开赛卫冕孔孟碎。冬奥运动员可能受数字人民币威胁，卢比奥敦促白宫提供保护。小心电话座机，中共可能正在收集你的情报信息。撤离中国，由一家日本巨头宣布停产关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冬奥开幕在即，北京越来越提心吊胆，偏偏病菌唔俾面，大陆各地仍然陆续传出疫情。广东省珠海市14号宣布验出一宗阳性病例之后，珠海机场随即宣布即日起往北京的航班全部取消。陆媒报道，珠海一名53岁女性初采和复采均呈阳性，但有待临床确诊。珠海市随即宣布对全民采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珠海，不出广东省。若果要离开，需凭健康码以及24小时内采检阴性证明。珠海机场亦随即宣布，即日起珠海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全部取消，恢复时间未定。当局如此紧张，咁中国大陆究竟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失去几多生命呢？由于当局严酷的信息封锁以及贴身紧逼式维稳，这个数据却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美国新泽西史提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课程主任卡尔霍恩 George Calhoun 根据经济学人的模型撰写的分析报告，对中共的死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无论是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离谱。报告指出，目前为止美国有超过825,000人就此丧生，而中国是4,636人。美国人口4亿，而中国总人口是14亿。中共官方报告，每10万人中平均 0.321 人去世，美国是每10万人平均有248人去世。美国比中国平均率高出800倍，800:1的中美病亡率在统计、医学、生物学、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显然中共报告的数据不可信。经济学人最保守估计，中国的真实死亡人数大约170万人，也就是说中共隐瞒的数字是他公布的367倍。有报道称，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中共的造假能力。欧盟27国外长非正式会议14号在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布勒斯特 Brest 举行，各国共商远东议题，更正确地说是如何应对北京对立陶宛日益强烈的贸易制裁。德国商报 Handelsblatt 报道，中共对立陶宛实施贸易报复的同时，仲将手伸到欧洲多国，欧盟将它视为对整个欧盟单一市场发动攻击，欧洲国家可能升级它的贸易政策。连欧盟外交官亦不掩饰地表示，北京太过分了。报道称，更重要的是，北京对立陶宛实施的经济制裁令欧洲看到中共越来越霸道，但是中共当局的肆无忌惮等于是挑战整个欧盟。中共不仅对立陶宛企业施压威吓，威胁到同立陶宛有业务来往的德国、法国和荷兰企业，亦要担心自身商品遭到禁令限制。德国去年还态度模糊，甚至出言怪责立陶宛在没有和欧盟会员商量之前擅自和北京发生纠葛，如今却一反常态力挺立陶宛。报道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企业受到北京和立陶宛贸易战的波及。众所周知，在圣诞节前夕，北京当局向德国汽车零件供应商马牌施压，要他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件。欧盟外交官表示，中共欺人太甚，对立陶宛的制裁影响整个欧盟内部市场，这对整个欧盟而言完全无法接受。报道指出，欧盟外长这次会谈很可能会商讨如何反击北京， 去年12月，欧盟提出反胁迫工具法案，如果成员国同意该法案，未来欧盟根据这个法案进行反制裁，以因应他国的贸易攻击。是否升级反击贸易制裁的力度，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有分歧和争议，但同北京冲突的升温反倒促成欧洲人就反制裁形成共同路线，速度远比预期重要快。另据中央社报道，各国这次商讨将制出首部防御白皮书战略罗盘，以应对中俄威胁，以统一外交防御阵线。在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局军情五处透露，在英国的华裔女律师李晶区是中共的代理人，秘密渗透英国议会之后，中共外交部马上有反应。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狡辩称，有些人007电影看多了，幻想出一个占士邦式的情节，看来中共亦找不出更好的漂白方式，只好再次用上新华社不久前模仿007做讽刺短片的旧桥段。但不管中共外交部怎样否认，李晶区的更多内幕还是被不断挖出来。他的律师事务所除了在伦敦、伯明翰和北京设有办事处，他还是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目前李晶区身兼多种职位，英国最大的华人律师行董事长、中共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中共侨联特聘海外法律顾问、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秘书长、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创办人和会长等。泰晤士报报道，鉴于李晶区对中共的所谓贡献，他曾经受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的接见，并发布了合影。李晶区站在习近平后排偏右的地方，和一些高层人士合影。BBC 安全事务记者科雷拉分析，对军情五处来讲，发布就某个人警告的举动非常罕见，这亦表明长期调查令他们的担忧达到了必须行动的程度。军情五处表示，任何和李晶区接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的隶属关系和他推进中共议程的活动。英国议员在1月13号呼吁英国政府将李晶区驱逐出境。世界网球巨星祖高域 Novak Djokovic 的疫苗豁免案延烧了两个礼拜，虽然在第一轮听证会取得胜利，但14号出现逆转。澳洲移民部长霍克 Alex Hawke 使用了个人权力取消了祖高域的签证，并声明这个决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祖高域将被澳洲驱逐出境。不过他的律师团队已经表示绝对上诉到底。霍克较早时候宣布，他执行了移民法 133C3 赋予他的权力，基于公众健康和秩序撤销祖高域先生持有的签证。澳洲当局认为祖高域没有接种疫苗，可能对大众造成危害。祖高域签证两度遭取消，恐被驱逐出境，而且未来三年内将不得入境澳洲。澳网将在这个月17号开打，签表日前已经出炉，祖高域看来已经无缘参与澳网公开赛。之前有媒体报道，祖高域在入境澳洲申报表上称，在抵达澳洲之前的两个礼拜内，他没有去其他国家旅行，但这位九届澳网冠军在这个期间到访西班牙的视频和照片引起了质疑。针对入境申报的错误信息，他的律师星期三向联邦政府递交了新的文件。祖高域的律师团队已经表示将申请禁制令，争取再次提出上诉。中共推出数字人民币，这种数字货币目的是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对美国用户的网络安全构成风险。冬奥即将登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1月12号致信拜登，希望知道白宫将采取乜嘢措施，是否会在冬奥召开前教育运动员和与会人士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风险，同时在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之后向运动员和与会人士提供资源，解除他们的担忧。卢比奥说，北京正在向美国供应商、 例如 Visa、Nike 和麦当劳施压，要求他们在冬奥会前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方式，而且普遍预计中共将在奥运会期间向访客更广泛地推出这种货币，这对美国人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们可能在类似被胁迫的情况之下下载有害的外国软件，以便在中国处理货币和从事金融交易。他具体提到，白宫是否计划在奥运会前就运动员和与会人士在中国期间的手机下载应用程式、制定协议，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审查中共可能迫使美国人下载的外国应用程式或软件。卢比奥关心的是，政府计划采取什么措施确保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得到充分的保护，不受监视和操纵，并在冬奥结束之后返回美国时，与会人士的信息不会被中共政府利用。1月7日，美国国防一号网站 defenseone.com 发文透露，各国民间甚至政府部门如果使用中共亿联 Yealink 公司提供的办公室电话系统，可能会被偷偷收集信息情报并回转给中共。美国参议员已经对此事表示关切，美国商务部回应会关注并着手解决。国防一号网站致力于向美国国家领导及安全专业人士及利益相关方提供安全信息。该网站的科技编辑塔克 Patrick Tucker 称，亿联公司总部位于厦门，受制于中共政策，可能会将美国各大公司、政府部门甚至国家安全数据置于危险之中。参议员范霍伦 Chris Van Hollen 为此向国防一号发信，提到总部位于维珍尼亚州专门分析电子安全的链安全 Chain Security 公司对亿联公司的安全性分析报告指出，同华为相似的问题，中共可以利用该产品内置的重大安全漏洞窃取数据，特别是 Yealink T54W 型号电话存在故意内置的安全性功能，每部电话连接到本地网络的 Yealink 软件，即设备管理平台或 DMP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在管理拨打电话的同时秘密记录电话内容，甚至跟踪用户访问的网站。更令人关注的是，这款电话每日会同中国云伺服器阿里云多次交换加密信息，显然是通过编定程式实现。根据亿联公司官网介绍，它的自主品牌 Yealink 畅销美国、英国和澳洲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亿联网络在绘画发起协议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电话座机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成为统一通讯个人桌面终端业务的行业领导者。1月13日，一则标注日期是12日，并盖有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公章的公告在网上流传，六媒亦相继做了报道。该公告显示，自佳能珠海成立以来已经营32年，但近年全球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加上疫情长期肆虐，公司经营面临空前困难，总部唯有对集团整体经营架构进行调整，经过慎重研究作出艰难决定终止公司生产。第一财经报道，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人员做了确认，并称代企业和员工达成协议之后就会及时公布。佳能珠海公司现有职工1317名，目前产品主要包括镜片、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旗下的相机产品更是以优越的性能和完美的手感获得业界盛誉。其中数码相机年产达到2000万部。公开资料显示，佳能珠海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日本佳能公司和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是 83.08% 和 16.92%。 去年11月和12月，佳能日本多次发布服务公告向客户道歉，因受全球零件供应短缺影响推迟交付日期。在佳能的数码商店中，大量产品都出现了缺货。据悉，其他相机厂商亦受到芯片短缺的冲击， 陷入了类似的困境。据报道，日本公司这两年一直有计划有规模地退出中国大陆，去年九月进入中国30年的大连东芝公司亦关闭，相关产品改在越南和日本国内生产。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拨款22亿美元资助日本厂商生产线撤出中国，首批87家在中国的日企撤离，其中30家会将生产线搬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57家将搬回日本本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